真言第二十九章，题目就是真言杂记。第一段是一到十六，受教皈依，爱道尊道传道坚立，受祸作恶跌倒。前面是坚立，后面是受祸作恶跌倒。这第一个就是人屡次受责罚，仍然印着景象，他比顷刻败坏无法可知。这个实在是有这样的人，怎么样责罚他，再责罚他，就是印着景象，就是不听，一直不听不听，最后就是没有办法了，人只好就是惩罚，就是不给你机会了。这个是谁呀？这就是亚哈。亚哈多次受罚，听嘛就是不听。以利亚的时代，以至后来也是这样，在米盖亚的时代都是给他机会，他听嘛就是不听，不听最后就顷刻败坏无法可知，最后就是让他死在战场，你说惨不惨？所以说要悔改，屡次受责罚，要知道主的责罚是叫我们悔改，不悔改就这样。不但他，而且他的儿子是谁呀？叫亚哈谢，也是这样，最后也是死掉，就是不肯接受神的管教，不肯接受神的惩罚，最后就死掉。所以这样的人在现在也有，所以我们要祷告啊，求主怜悯啊，使这些屡次受责罚的人要受教，要悔改，不然的话突然间顷刻败坏无法可知，惩罚就来到。在以色列，在犹大家，最后几个王你看看，有三个月的，有不到三个月的，还有七天的就完了。为什么做王这么短呢？那就是太坏了，行了很多的恶，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真的要知道悔改。第二就是一人增多，民就喜乐；恶人掌权，民就叹息。就到这儿啊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二个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一人增多，当然民就喜乐。什么是一人？还有那恶人掌权，民就叹息。这就是也是在亚哈的时代，在亚哈的时代他不接受教训，所以以利亚就是什么呢？三年都不降雨，就是惩罚他，让他悔改，他也不悔改。所以说在亚哈的时代，以色列百姓是什么光景呢？心赤两翼，一直到很长时间心赤两翼，都不知道到底耶和华是神还是巴利是神，都到这个地步。所以这就是恶人掌权，恶人掌权说明叹息啊，百姓啊这么可怜呢、啊，都不知道耶和华是指神。后来以利亚时候到了，神让他上加米山顶，真正一个大复兴，以色列百姓才真正转过来，哦，原来耶和华是神，巴利不是神。所以说一人要增多呀，民就喜乐，因为有加米山顶的这一个复兴，所以以后就看见了以色列百姓都能够转过来。所以这就是亚哈作王，你看看百姓这么可怜。底下呢，爱慕智慧的使父喜乐，与妓女结交的却是浪费钱财。这也是两等人，一种是爱慕智慧，爱慕智慧的能叫父亲喜乐。这个就是大卫多次的劝勉他的儿子，一直在劝勉他，为什么呢？就是怕他不遵守主的道，一直就是劝他劝他，就让他爱慕，你才能够遵守主的道，你才能够。如果你与妓女结交是浪费资财，这不是吗？后来听话吗？没有听话，最后你看看，不是一个妓女结交了，乃是什么呀？一千个妃嫔进到他的心里头，所以结果就是浪费资财，没有很好的听。开头的时候还是不错，以后就是根本没有喜乐呀。你不听话，你有喜乐吗？没有喜乐。所以说，我们最要怎样？听主的话，遵守主的命令，要爱慕智慧，智慧的本体就是主。你要爱慕，你要听话，你要留心听，那么你才能使父亲喜乐。开头听说得好，但实际上没有做到，以后就是浪费呀，这叫浪费钱财呀，浪费整个的国家民族都是为他的缘故，就整个的毁掉了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没有听主的话，与妓女去结交，他就是真的就是这样。底下一个，王借公平使国坚定，索要贿赂使国倾败。所以两等人，一等人是公平， 秉公行义啊，这样人，这大卫就秉公行义，是国舅坚定。扫罗一死，大卫就要做王了，但是大卫非常谨慎，连着两件事。你看大卫多么公平，他看到这些人都是什么，都是不法的人，有机会想来大卫这来讨功。一个是亚玛利的人，他说他杀死的扫罗的，其实根本不是他杀死的，他来报功了，最后大卫把他杀死。大卫一听就不对。还有就是两个军长，这两个军长觉得自己这次可抓住机会了，为什么呀？他把伊斯波设的头摘下来，这些人来到大卫面前来讨功，其实这个一种虚伪虚妄，想要叫大卫能够赏赐他，结果呢也是把他杀了。这些个都是恶人，恶人呢不会有好结果。这就是大卫能够秉公行义，能够按照公义公明的砝码这样来对待这些个人。所以说大卫真正的是有智慧，所要贿赂的使国清白，这样的人讨好就是送贿赂的意思，你想送贿赂，结果呢这国都清白。所以这样大卫是坚决不肯，坚决的要实行公义，所以大卫的国能够站立得住。底下谄媚邻舍的就是设网罗来绊他的脚，这个我也查查，有的真是有一段不但是谄媚，而且是追求谄媚人。谄媚人的一个结果是什么？就等于你害人，你设了网罗绊他的脚一样。所以说我们要远离这种谄媚，谄媚跟这一个油嘴滑舌，跟这个说一些甜言蜜语来害人，实际是一个意思，是一种谄媚的方法。所以要远离谄媚人，免得你呀绊了脚，结果就掉到网罗里了，结果你就是等于设网罗了害你，叫你进到网罗里，结果就把你脚给绊跌了。底下恶人犯罪自陷网罗，唯独一人欢呼喜乐。两等人，一等是恶人，你恶人犯罪，那你一定是哪有喜乐呀，陷到网罗里头了，唯独一人欢呼喜乐。所以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光景。恶人犯罪就是拿这一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一个什么，那一个浪子就是去犯罪，把父亲所有的钱给他的钱他全部拿去什么呀，拿去就是去放任，结果就陷到网罗里了，出也出不来了。但是感谢神，后来他醒悟过来，他怎么样醒悟过来，哎呀，我的家有粮，我父亲是这么好，我怎么在这里头连吃猪的都吃不着，这猪吃的都没有我的份。所以他醒悟，他悔改，他转过来，他回到父家里来，所以结果就变成好的了。唯独一人欢呼喜乐，这是两句话，你可以代表这个人的回转。本来你是个恶人，你犯罪，你掉到网罗里，现在你彻底的能够回转，又回到父家，结果呢真是欢呼喜乐呀，成了一个义人了。所以父亲说他是失而又得，死而又活的，所以说比那一个没有悔改的大哥哥更好，因为他觉得自己还不够，还是担心呢，觉得父亲对他不好，所以说他根本不懂得这个浪子的心，浪子悔改那是最宝贵了。所以说本来是恶人，现在成为义人了，当然要欢呼要喜乐，而且全家大家都要为他欢呼为他喜乐。义人知道查明穷人的案，恶人呢没有聪明就不得而知，这也是两等人。我想啊，义人能够查明穷人的案件，这是谁？就是大卫。大卫就是秉公行义，大卫的国就是秉公行义的国，所以他能够查明穷人的案子，因为他是凭公义来行。但是恶人就没有了，恶人没有聪明也不得而知，也做不到。所以说今天最要紧的要做义人，真正能够明白神的心，能够体会神的心，而且能够查明穷人的案件，他都能查。因为大卫就是眷顾穷人，眷顾穷人，所以穷人的案子他能够帮助。但是恶人就不是这样。底下亵慢人伤祸通城，智慧人止息众怒。这个就是我们看示巴当时起来的时候，整个的城就不得了啊，所以大家都要去追赶了，追赶了要把他 把他治死，这事情不是这么容易的。所以谢满人甚至煽惑了全城的，全城的人都是因他闹起来，这怎么办呢？所以底下你看智慧人那个止息众怒，哎，有一个智慧的妇人在这个城里，他呢想起办法来了，结果就能够把这个人嘛，把这个十八的这个头啊就给扔下来，扔下来以后这件事就解决了。所以说需要有智慧人就能够止息众怒，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。底下智慧人与以往人相争，或怒或笑，总不能够使他止息。你说这怎么办？我思想了一下，这个智慧人跟欲望人在一起相争了，你怎么都没办法，是笑是怒总不能使他止息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箴言呢，第十七章第十四节，我们看一下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他这句话是说纷争的起头好像水呀，开放这个水咕噜咕噜整个都开放起来了，所以在争闹之前必当止息争进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到，你别等这个争进都闹起来了你再去止息，你等这个争进开头的时候你就来禁止它，你才能够禁止它。这句话就是没法禁止，或笑或怒都不能使它止息，那只能说你能够这样的光景呢，使它在争进之前，他要开始争进的时候你就要止息它，不然的话你是没办法。好流人血的恨恶完全人，索取正直人的性命。所以好流人血的人当然了他是恨恶完全人，对完全人他非常恨恶，因为他本来就是好流人血，索取正直人的性命。这就是谁？这就是扫罗呀，扫罗就是这样，他要谁呀？他要大卫的性命，大卫是正直人，他就要恨恶他们，所以他就一天到晚的就要寻索寻索这个大卫。底下欲望人怒气全发，智慧人忍气含怒，这是又一次提到要容忍，要止息怒气，要含怒，要含怒，要真正的学习能够忍耐，能够含怒而不要发脾气，而不要就是发怒。欲望人呢怒气全发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要做智慧人，智慧人才做得到，你不是智慧人你根本做不到。你做欲望人你就是怒气全发，随便就发脾气。你跟扫罗后来甚至对约拿丹都发脾气，对约拿丹他都不客气，差点就是约拿丹他都要把他治死，都到这个地步。但是呢大卫是个智慧人，他忍耐忍气含怒啊，这就是真正的是蛮有基督的忍耐啊。所以说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学习基督的忍耐，爱他，而且要学习基督的忍耐，因为基督是怎么为我们忍耐啊，他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，所以他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以后他才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所以说忍耐是非常不容易的，所以我们必须有恒切的忍耐。爱就是忍耐，就是恒久的忍耐，爱是恒久的忍耐。所以说我们要追求爱，我们才能有这个恒久的忍耐。底下第十二，君王若听谎言，他一切臣仆那都是奸恶，这个很清楚。做君王的一天的撒谎，这个扫罗不就是这样吗？他爱听谎言，他爱听啊，西夫人帮助他他也听，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明什么呀？说明是奸恶的人，所以他的臣仆也都一样，都是奸恶的人。底下贫穷人强暴人在世相遇，他们的眼目都蒙耶和华光照。我看贫穷人强暴人在世相遇的时候，意思说没有办法，两等人在一起，你说怎么？只有蒙耶和华光照，只有神来光照他们的眼目，意思说才能够不至于吵架，不至于做坏事。在世相遇啊，因为你这是贫穷人，这个是个强暴人，你说这两个人在一起的话怎么办？都蒙耶和华光照，都要蒙神的光照才行。真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是要蒙耶和华的光照。 神来亲自管的。这个在启示录十九章的十一节，因为这里一个骑白马的出来了，所以这里说，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，称为诚信真实。这位就是主，他有一天来到，骑着白马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所以只有求主自己亲自来光照，来审判，来判断这件事情，这个是好是坏，他们两人是怎么样，只有神来判断，因为神的判断是公义的，是公平的，他的征战也是诚实的，是凭着诚信真实骑着白马出来的，所以只有他的审判，他的征战是按照公义的。所以这一节呢告诉我们，如果没有公义的审判者，我看谁跟谁，谁都说谁自己对，不会承认别人的。底下第十四，君王凭诚实判断穷人，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。这就是主的国，主的国就是这样的国。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到五节就讲到基督的国来到，凭着诚实判断，能够判断穷人，他的国位呢是必永远建立。你说世上有哪个国是永远建立的？根本没有嘛！世上哪一个国没有？只有基督的国是永远建立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十一章，以赛亚书十一章整个这一章就讲到弥赛亚的国度，讲到弥赛亚的国度一节到五节，我们看一下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这个根生的枝子就是基督，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还有第五节，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不凭耳闻。所以说他的判断是真实的，是诚实的，而且是公义的，所以这个判断是不会有错的，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判断。底下十五，杖打和责备能够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只有杖打和责备，就是说需要管教才能加增智慧。你不要说小孩子了，我们这个大人都是这样，神常常不断的管教我们，用不同的方法来管教，目的就是叫我们能够加增智慧。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，就是说母亲呢不教导，不教导你就放纵他，那他最后是让你羞愧，你自己也觉得惭愧的人，为什么我这个儿子不好，为什么儿子放纵啊，放纵。所以说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管教是非常要紧，所以他说十二章的五节六节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说，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责打凡所收纳的。所以这是主的爱，你不管教结果你这个母亲也羞愧，所以就是需要管教，需要责罚。底下十六，恶人加多过犯也加多，义人必看见他们跌倒。所以这就是两等人，恶人加多过犯加多，当然了犯罪的人越来越多，但义人呢也看见他的跌倒，就一定会看见这些恶人的结局就是跌倒。为什么？义人因为他不跟他们搞在一起，义人的分别为圣，义人真正的心意分别为圣，一定会看见仇敌的跌倒。这就是五十八篇诗篇五十八篇的第十节，第十节就是义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，并且呢在恶人的血中洗脚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能够得胜的意思，在恶人的血中都洗脚，就是说义人能够看见恶人遭报而且能够欢喜。十七到二十七，领人尊道谦卑勇敢救人必蒙恩，教养孩童高傲犯罪。第十七，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， 也必使你心里喜乐。这个意思还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就可以了，就是说你要及时管教你的儿子啊，他就能使你的安心，而且使你心里喜乐。你不管教，你想你这个儿子是什么光景？所以有些做父母的后悔啊，后悔也晚了。你早不管教，大了以后他还听你的，他根本不听的。所以说要管教，这管教对孩子真是一个好处吧，他能够蒙恩呢，是不是？你不管教，以后你有喜乐没有喜乐，只有哭起来了。底下第十八，没有意向您就放肆，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。所以这里是两句话，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白意向，意向就是从神来的，您才不放肆，而且你能够遵行神的律法，你是有福的。所以这句话就是针对的撒母耳记上第三章，因为第三章讲到什么，就讲到以利做祭司的时候，以利是末期了，他跟两个儿子就是什么呀，耶和华不常有默示。我们看一下撒母耳上的第三章第一节，这说撒母耳刚刚起来，这个以利呢已经衰微了。以利是什么光景啊？第三章的第一节，这里让我们看到，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为什么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？不是说神不愿意给人，乃是神找不到恩典的出口，找不到一个能得默示的人。为什么以利也年老了，衰微了，两个儿子也不争气，根本没有好好的追求嘛。所以说神的话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也就是因此底下第二节以后，就是神找到了谁？找到了一个小小的撒母耳，神让他能够得到默示，能够有意向，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这么小，还是很幼小的时候，神就让他明白大人的事情，就是实在是神也找不到一个出口。所以说没有意向啊，您就放肆。所以以利和两个儿子都是放肆。接下来该十九，只用言语仆人不肯受教，他虽然明白也不留意。你说这样的仆人，虽然是做仆人，你可能是在圣殿里是做祭司，结果呢不受教，明白吗也不留意，这样人也就是像老以利一样放肆。所以神没有默示，也没有意向。还可以用这句话，你见言语急躁的人，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。这一段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柔和谦卑，不要言语急躁。言语急躁，你说话这样，你说是不是惹动人家发脾气发怒？愚昧人呢比他更有指望，就是比愚昧人还糟糕，愚昧人还不像他这样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在第十五章，这就回答我们了，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所以这个言语急躁，就是说没有一点点谦卑之心，真是更加柔和的说话，开头就会吵嚷啊急躁啊，所以这样的就不好，这样就叫人家发怒。所以说应该是言语柔和，应该谦卑的态度。底下该二十一节了，人将仆人从小教养，这个仆人终究必成了他的儿子。这个是有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我们运用的一段话是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五节到七节，就是说他说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第六节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遣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，从此以后你们就不是奴仆，而是儿子了。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怎么样成为儿子呢？本来也不是儿子，从此以后呢，我们不再是奴仆，我们本来是奴仆一样，以后成为儿子，既是儿子就有后嗣，就能够成为神的后嗣，就是有继承权，就是这一段的意思。底下我们再看二十二节，好生气的人挑起争端， 暴怒的人多多犯罪，好生气的人挑起争论。这就是雅各的两个儿子，一个是利未，一个是西面。好气啊，好气的人挑起争论。为什么争论？因为生气啊，你们怎么把我们的雅各家的女儿给玷污了呢？就是发脾气，发脾气就闹事，结果就出了这么个主意。所以暴怒的人多多犯罪啊，结果就惹出很大的祸患。没有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，是暴怒，结果多多犯罪。当然这个暴怒的人多多犯罪可以代表拿巴，拿巴就是这个暴怒啊，就是好发脾气啊，多多犯罪。底下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。为什么高傲？骄傲啊，因为骄傲最后就是神把他打下来。神叫你什么？叫你谦卑。这就是哈曼，哈曼是最骄傲了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样样都是占上风，我钱也多，我儿女也众多，样样好，所以以后神把他打下来使他卑下。但是呢，心里谦虚的必得尊荣。以斯帖、莫迪改，他们谦虚的态度，他们不跟人家争，不跟人家吵，他们就是祷告，就拼命祷告，真是做该做的事情，就得到尊荣。你就有谦卑，你得尊荣；你高傲，你就被打下来。底下24节，人与盗贼分赃，是恨恶自己的生命。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，却不言语。这几句话里面，就是说，我们不要和盗贼分赃，应该禁止。所以箴言第一章就提到了，我儿，恶人引诱你，你不可随从，你根本就不应该随从，是恨恶自己的性命啊！你这么就跟盗贼在一起去分赃，这不是恨恶自己吗？也害了你自己。底下一句就是他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却不言语，就意思说他也不敢做见证，不敢出声音，该愿意他不愿意，就是不肯作证，这个也不对。人家发誓，你听见了，你实在知道的，你应该证明啊。他不肯，为什么不肯呢？他怕什么？怕人家对他不好，人家说的。总而言之，他是多事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所以说小心的过火，连证明一下都不肯。底下惧怕人的陷入网络，你为什么惧怕人？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你不应该惧怕，你惧怕你就掉到网络里来了。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，你只有依靠主，你依靠主，主给你安稳，你就不至于惧怕。这个在箴言20章第2节，就是说我们依靠他，他就使你的安稳的平安。底下最后，求忘恩的人多，定人事乃在耶和华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里是这么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以色列王啊的时候啊，杰哈西啊，他给王啊去做见证，做见证的时候正好呢，妇女妇人也来了，就是他就证明这个妇人的儿子他们这件事情。这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求王的恩多，但是定时是在乎神，是这么巧，正好呢，妇人呢，他不是听了以利沙的话，他就走了很多年，以后回来要求产业，结果这一次呢，这王就给他产业了，就是这件事情，后来就成功了。底下为非作歹的，被义人憎嫌；行事正直的，为恶人憎恶。这两个憎恶啊，一个是为非作歹，是让义人憎嫌，做义人的一定是对于这种为非作歹的事是憎嫌的。但是呢，底下行事正直的为恶人憎恶，恶人讨厌什么？讨厌正直的人。你行事正直反倒什么？所以这两等完全不同的情况。一等是什么？一等可以说是基哈西，他根本就是为非作歹，所以伊丽莎说的也不定，是义人憎嫌。但是底下呢，这个行正直的呢，为恶人憎恶。真正呢，正直的事他没有。为什么说为恶人憎恶呢？伊丽莎不要乃曼的东西，不要，到后来他要去要，而且起誓的要去要，所以说他是对行事正直的他倒恨。真正的 好事没有他，结果后来他去要买卖的财产，这就是基哈西所做的事。伊丽莎是什么？行动正直，所以这两等人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今天就到此。